在这个什么都容易让人沉迷的时代，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成瘾背后的秘密，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系列节目，我上瘾了怎么办？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我是蔚蓝。
今天呢，又是我们的上瘾系列第四期。上一期呢，蔚蓝跟我们分享了一个还是蛮颠覆我们常识的认知行为，因为上瘾它不单单是药物成瘾导致的纯生理机制的一个上瘾，也不是因为缺乏意志力它无法戒断的一个情况，而是说上瘾呢，其实它的对立面呢，它不是戒断，而是链接，我们跟人的链接，跟社会的正向链接，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跟神可以产生一个重新的链接，这才是能够挽救这些上瘾人士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新的一个分享，那这个分享呢，不是由我们的蔚蓝老师来分享了，蔚蓝姊妹来分享了，
是真的老师来分享。
对，是真的老师来分享了。这位是油管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王倩倩老师，她针对上瘾系列呢写了两本书了，而且她自己也是有亲身的，她的儿子也是常年经历毒品成瘾的这个痛苦的，最后啊，在家人的帮助下，他的儿子也成功的戒掉了毒瘾，然后他自己呢，也因着神的感动，也因着这份的经历，成了他未来一个重要的施工方向，因此呢，也写了两本书，然后专门是针对上瘾问题的，能够想要去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一些实际可操作的一些解决方案啊。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也可以搜一下王倩倩老师的书，看一下。
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的供应，我觉得他讲的很多内容其实是跟我分享的那些模型里面是非常匹配的，就是他是相对来说更现代，或者是从成瘾者的家庭，我们如何的去提供那个 care 和怎么去正确的认知这件事情相关的。可能以前也觉得说上瘾这个事儿离华人还是比较远的，尤其像毒品啊什么的，但是他就在里边不也分享他的儿子，他就是为了儿子读书所以来的美国，结果就染上了毒瘾，就是觉得这个经历第一跟我们的主题非常的切合，而且我相信他对于我们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他所想要讲的部分。而你也说了现在变成了他的一个重要施工，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很真实的，说你人生中可能最重要的或者是最成功的施工就存在于你最深的苦难当中。我觉得在这个人的身上就完完全全的体现，而实际上他确实是很多牧师所谓最成功的，也是在他们人生里面最苦难最痛苦的那个部分，神在这样子的里面去开出花来这样。
嗯，的确是，期待之情拉满了啊。那今天我们分享的呢是他在油管上的一个分享，毕竟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人士了嘛，所以他的案例会很多，而且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上瘾这个事情。因为它是一个小时的一个分享，我们会把它分成上下两期，今天先听上半期的一个部分，话不多说就先听一下。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苦难还是苦果，你知道什么叫做都是苦啊，不管你是苦果也好苦难也好，人生真是苦啊。什么叫苦果？苦果就是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选择要做这件事情，你自己选择要赌博，于是你就把家里的家产都散尽了，你自己选择要喝酒，可能你的肝硬化了，所有的选择你自己要看，你自己要有外遇哦，这也是你的选择，故意的选择而且能够控制的，我们称之为罪。第二个选择就是无意的选择，就是我没有办法自我控制，我们称之为病，例如我们的健康，好，还有我们的小孩，我们生出来的小孩也不是，我希望他健健康康很顺利的长大啊，哦，像那个洛璃一样啊这么可爱，这是我不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这样，可是有一天当我的孩子悖逆的时候，我不希望他这样子，于是我得了忧郁症啊，我们称之为病， 我是研究成瘾的，所以我最后写了两本书哈。我认为成瘾的刚开始是因为罪，你知道上帝给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选择喝酒，于是我们选择要喝酒，每天就一定要喝酒，不喝酒我没有办法。OK， 刚开始出于你自己的选择，但后来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就变成病。我在2012年的时候写了第一本书叫《上瘾的真相》，我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成瘾者他是病人，他不是罪人。我们往往在世界各地，特别在台湾，常常把成瘾的人、毒瘾的人就关起来，好，然后我们当我们有毒瘾的时候，我们就躲起来，因为这是一个罪。任何的罪，第一个看创世纪第三章就知道，第一个动作是躲起来。隐就是隐藏的疾病，这个字就是这样。我们常的，但是它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病，因为它没有办法帮助自己。为什么我说成瘾是一个病？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会求助，对不对？我生病的时候打听一下哪个医生比较好来治我的高血压，我生病的时候，我忧郁症的时候，我想要知道哪一个医生可以帮助我。但是很不幸的，如果我吸毒，我认为是一个罪，我就不会求帮助。很感谢主哈，最近这几年来哈，慢慢的政府把成瘾这个项目放在医院里面，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放在医院有一个好处，第一个不会留记录，你放在警察局或者关到监狱，你可能要申请良民证都很困难。可是你到了医院，他可以给你一些基本上舒缓你的所谓的病症，成瘾的病症。但是最终你还是要靠什么？靠你的信仰，靠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基本上你在第一步的时候，你可以到医院去求助。所以我认为成瘾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病症，也是罪的痛苦的抉择。一句话颠覆我对成瘾者的看法。我常常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儿子是一个阳光美少男哈？他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很外向，很愿意帮助别人。可是当他碰到毒品的时候，他好像就变成一个魔鬼一样。这一句有一个叫 drugfree.org 的一个 page， 那这个网络它有一个就是有个特质，就是所有吸毒的人，他因为 overdose 就吸毒过量就死亡了，他们没有办法办理葬礼，于是他们在这个网页上面有设立一个 page， 专门给爸爸妈妈因为吸毒孩子死亡的人，让他能够悼念。他有一个网页，就是给这些悼念的亲友来抒发他对吸毒过世的孩子所的一个思念啊。你看了以后，你每一篇我大概都看过，每一篇你都有共同的结论，就是这个人是好人，可是他做了错误的选择，于是就死亡了。他这个母亲有一句话很感动我哈，也颠覆了我对成瘾者的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念。我以前一直认为我孩子怎么那么可恶哈，这些吸毒的人就是该死啊，这些喝酒的人、闹事的人、酒驾的人真的就是该死啊。可是这句话颠覆了我的看法。他怎么说？他说上瘾者不是地球的败类，他们只是需要帮助的人，他们是好人却做出坏的选择。我儿子也告诉我，他说他那个时候吸毒的时候就好像是一个木偶一样哈。他原来是一个很阳光美少男，可是当他被毒品控制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在操纵他一样。诶，你要往那边去，诶，你要往这边去，诶，你要去卖掉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我有一个个案，长得非常漂亮哈，我没看过那么比她漂亮的女孩子。有一次，他爸爸妈妈带他，也是毒瘾，安非他命，他带他来找我，他告诉我，我就当然我们有一些会谈哦，他告诉我一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惊讶。他说：“老师，你知道吗？安非他命真好哎。”我说：“啊，怎么会好东西？因为是毒品啊，会毁了你呀。”他说：“安非他命让我变得更勇敢。” 我一听我说哇，这个案子非常难搞，因为他认为这是好的东西，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就从他们家17楼跳下来，勇敢结束了他20几岁的生命。毒品就是一个谎言，他们已经生病了，没有办法自救，他让我变得更勇敢，事实上勇敢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Whitney Houston 就是我们那一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他拍了很多电影他也得过葛莱美奖。那她也是一个教会女孩，她从小就在唱诗班，父母也是传道人。那她在关键的时刻，就是她婚姻的选择，我说婚姻其实是自己的选择哈，不是被逼的哈。现在这个社会，她选择了一个毒虫叫 Bobby Brown， 她先生带着她一起吸毒。2002年的时候，她接过美国 ABC 电视台主播的访问，她承认她每天都在祷告，同时每天也在跟毒品跟酒精奋战。有一天他想要在付出的时候，他想要变好的时候，他在一个旅馆，有人就发现他的尸体，他死在浴缸里面，就是吸毒过量死亡，很不幸的。所以我说毒品这个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没有处理的话，会代代相传。他的女儿跟他的死法一样，过世的方式一样，也是死在浴缸，也是吸毒过量死亡。我觉得在现代，我自己所接触的，好像现在的教会年轻人，他说老师，我同时在祷告，我同时在挣扎，我同时在看色情网站，我没有办法。这也是一个我看过许许多多的很好的年轻人，但他们没有办法挣脱成瘾的捆绑。我一个个案在女子的戒毒所，她是20几岁，很聪明，爸爸很早过世，妈妈做资源回收，那她一直觉得她的人生是不公平的，那就开始酗酒。我刚刚上你们那个厕所，那厕所的马桶上面有一罐 75% 的酒精，对不对？她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让她单独去，所以她如果要在你们教会上厕所，我们必须要把那罐酒精拿掉，因为她会喝完。就是我们在 COVID 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那个洗手液吗？他会喝下去，所以把他放在戒毒所。那我们在我们戒毒所，女子戒毒所在淡水，我是他们的督导。那在这个戒毒所里面是没有这个消毒液的，我们就用肥皂洗手，因为这些人有可能把它吃下去。有一天呢，因为戒毒所马桶不通，所以他们就买通乐来通马桶，就那个女孩子就把通乐喝下去了。他哎呦，真的，他整个的那个叫食道全部烂掉，所以呢，从此以后他必须要在胃里面打一个洞，要灌，从那边灌。然后妈妈为了他就把资源回收的工作辞掉，那愿意为他就是我们想办法挣钱，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食道修复，因为他没办法进食。结果你知道吗？前两个礼拜，因为他后来就回家休养，他这边开一个洞，然后居然到 Seven 去买一瓶高粱灌进去，所以上个礼拜又送急诊。你知道这个真的是成瘾，是很可怕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只是偶尔，但他是真的是成瘾者。还有另外一个个案，我在美国的一个个案，也算是我失败的个案。你知道什么叫失败的个案？在我的定义哈，失败的个案就是死掉，就是失去生命。他只要还活着都有希望，他只要还活着我都不会放弃。我们有一个酒鬼也是还活着哈，进进出出，他有一次也是一样，仁爱就是路上就倒了，然后他就送到仁爱医院，仁爱医院急诊不是挂那个点滴吗？他挂那个点滴哈，然后穿那个医院给他的制服，然后要准备跑到 Seven 去买酒，就在路上就昏倒了。他现在还在哈，他跟了我已经10几年了。他也不算是我成功，也不算是失败，只是在 walking 的个案。所谓的失败的个案就是死了。这个个案就是在美国，叫 London。这个个案他也是很挣扎哈，妈妈爸妈也是基督徒，他非常的挣扎，但是他进出乐戒所很多次， 每次出去回来进去回来大概什么美国很多地方都进过了，然后就还都回到学校，爸妈说哦感谢赞美主，回到学校，回到学校不到一学期又 over 又开始了。但他有一次他说他告诉我说是最后一次，老师我跟你保证一定是最后一次的。然后他就爸妈就把从乐界所接回来，可是我有跟他爸妈交代说你一定要把房间收拾干净，不能有任何的库存。结果没有想到房间没有收拾干净有库存，你知道藏在哪里？那个窗帘有没有，窗帘那个尾端不是有那个打折那个缝吗？那个缝里面。他就当天晚上就 overdose， 第二天爸妈发现他的尸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个案？因为这些个案不会像我一样站在这里告诉你们。我们常常听见证都是成功个案啊，我感谢主，我战胜了疾病，上帝医治我，我战胜了毒品，感谢赞美主，好不好？很好。但是有很多失败的个案，他是没有办法像我一样站在台上的。我也是因为我孩子成功就是最起码现在蛮成功的，我才有可能写书，我才有可能站在这里。
那我们先在这里暂停一下哦。刚才听到了王老师的这个分享，的确啊，挺触动的。正如他所说的，就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能够在教会里边成功分享给大家的，包括一些社科类书籍里边能够分享到的，都是一些成功的戒除上瘾的一些案例。但是事实上很大很大部分的案例或绝大比例的一些案例是失败的一些过程。
对，或者说他至少有一个幸存者的偏差在里面，就是他说那些失败的案例就是所谓死亡，因为他对失败的案例就是死亡的案例嘛，那死亡的案例他没有办法分享给你，所以你听到的一定是幸存者。他只是想强调有这么一个偏差，他愿意代表这些声音来分享一些故事。
对，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那其实那他接下来的讲到的一个部分，其实并不是用能不能戒除上瘾这个行为来判定是否是成功的这件事情，你的人生是否是成功的这个事情，他的角度应该就不是这个角度了。我们如何从一个失败的或者说还在上瘾中陷入挣扎或已经结束生命就无可挽回的这些结局，然后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极大的人生的苦痛，让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听吧。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如果这个选择可以重来，他们会做同样的选择吗？可能他们不会。早知道我就不要这样子，这是出于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明明知道不好，可明明知道是有问题，可是你还是要选择？这圣经上所讲的，我需要，我就是需要快乐。所以圣经说怎么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赐给我们，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年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有一种人就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就是我想要更多，我想要被满足，我想要快乐。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就是所谓的界限。你越过了这个界限，就不是你需要的，而是你想要的。今天回去好好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哈，人类史上第一个苦果就是罪的源头，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创世纪第二章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吩咐他说，你们请念好吗？请
吩咐他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两句话是代表神创造我们，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他说你可以随便吃，他尊重我们，给我们绝对的选择权利，绝对的自由去做选择。但是他也给我们，同时给我们自由的选择，同时他也给我们界限。所有的自由一定要有界限，没有界限的那不叫自由。他怎么说？他说你不可以吃，就是很清楚的界限。 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很多人问我怎么会呢，上帝是为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呢？后来我慢慢读圣经，我慢慢了解，我们人分别善恶，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不是用我们人的意志去分别善恶，因为我们是罪，我们是罪人呐、啊。我们认为好的事实上不见得是好。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他要开车，他可以开车吗？不行啊，因为他不懂得分别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有很多个案，他因为吸毒的关系前额叶受损，包括我跟你讲，看色情也会前额叶受损。什么叫前额叶受损？就是你的判断力失去，所以常常受到诈骗，就是这样。我有一个个案诈骗被他就是女孩子哈，性成瘾，只要有人叫他老婆，不管是谁，可能是就是在网络上面哈，他就会给他钱。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分辨善恶啊，他认为对方是好人，事实上对方是坏人，他没有办法分辨善恶。我们人类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不会分别善恶，所以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不能吃。他给我们清楚的界限，所有的成瘾都跟界限有关。我们破家庭的界限、伦理的界限、道德的界限。家庭的界限就是爸爸不像爸爸，妈妈不像妈妈，孩子不像孩子。伦理的界限，我们没有伦理，还有道德的界限。我常常跟个案讲说，不要在乎你赚钱多少，而是在乎你有没有活出忠诚。什么叫活出忠诚？就是上帝没有看你的时候你还是一样，这就是伦理跟道德。我们人类最致命的选择就是它不是出于非自愿，而是出于自愿的选择，就是罪哈。蛇对女人说，蛇，我们起来念好吗？请。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我们刚念那一段，神有交代哦，什么都可以吃，但这颗不能吃。可是呢，蛇对女人说，真的吗？扭曲神的话，他不是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果子吗？扭曲神的话，其实不是啊，神告诉他都可以吃，但那颗不能吃。然后呢，你们不一定死，然后又加油添醋，其实神并没有告诉他不能摸啊。他就想说，哦，你不能摸，不能吃，也不能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怀疑。上帝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说，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会死。但是蛇对女人说，不一定哦，哦，你 K 他命不会怎么样，你可以戒得掉哦，不会死啊，我只是可以控，我可以控制啊，我爱怎么爱戒就戒，爱吃就吃。怀疑。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什么样？如神。这个如神就是骄傲，你们就可以好像神一样。于是那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啊，可以让我填饱肚子，悦人耳目。好做食物就是物质类成瘾，我把它归纳为物质类成瘾，悦人耳目，行为类成瘾。什么叫行为类成瘾？打电动啊，看色情啊，行为类赌博也是行为类成瘾。什么叫物质类成瘾？抽烟喝酒啊，都是物质类成瘾。行为类成瘾还有一个就是运动，还有工作，这也是行为类成瘾啊。但那个是好的瘾，不是不好的瘾。我自己也是行为类成瘾者啊，啊，因为我就是不运动我就很难过哈、啊。所以今天讲到礼拜一马上要去爬山哈、啊，我也是行为类成瘾者啊，好、啊。敬拜也是啊，敬拜是情绪类成瘾者啊，使人有智慧就是情绪类成瘾啊。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一书，老约翰在1000多年以后呼应了创世纪的 好做食物，悦人耳目，使人有智慧。所以我在第一本书叫《上瘾的真相》，我的书其实很好读哈。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没办法读书哈，因为你们有阅读障碍哈。然后，但是你们可以打电动哈。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阅读啊，因为阅读可以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下来。物质类就是不当的物质破坏生活管理能力，还有行为类的哈，还有包括购物狂啊、赌博啊，这都属于行为类的，还有情绪类的，包括愤怒、逃避、负面、恐惧等等等等哈。我在前两天在 IM 教会有开课哈，就是针对这三种不同的成瘾，我们去做教导，去做陪伴哈。欲望有什么特质？怀疑、不信。上帝真的这样讲吗？上帝不是这样说吗？那是不会吧？上帝不是告诉你说都可以吃吗？所有都可以吃吗？上帝没有这样讲啊。怀疑，因为我们怀疑欲望想要很多都是从怀疑，但是救恩是相反哈，怀疑的相反是什么？相信嘛。所以罪从怀疑来，相信从救恩来，这是欲望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怀疑。不会吧，尽量刷吧，反正会有钱进来。怀疑，我不相信会这样子，没关系啦，我就是虽然我已经结婚了，可是还是有人要求我载他一程啊，我还是不会啦，我信心坚定哈。怀疑，你不相信你自己是软弱的。还有一个欲望，有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质，就是比较。比较钱谁赚得多，比较谁比较美丽，啊，谁比较富有，谁职位比较高，比较如神。亚当夏娃已经在伊甸园，已经什么都可以吃了，可是他有一个挑战，就是说你可以像上帝一样聪明，我不够，我还要更好，就是如神，就是比较，跟神做比较，比财富，比美貌，比地位，比车子，啊，比房子。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谁比较属灵啊，啊，牧师常常比啊，教会人谁的人数比较多，比较认为不够，我还要 I want more and more， 我觉得钱不够，赌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啊。哦，我输了10000块，我不相信，我一定会赢回来的。再下去100万，再下去200万，最后老爸老妈的房子、退休金全部压上去了。我跟你讲，都是事实啊。就比较不够好，还要更好。事实上，神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神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说他所创造的一切，包括人类，都是好的。但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变得欲望更多，怀疑更多。顺从欲望有什么现象呢？于是她摘了果子来给丈夫吃，丈夫也吃了。欲望会传染，因为当初哈，想当年哈，那个蛇给夏娃吃的那个果子，亚当在哪里？一定在旁边嘛。所以呢，她就给她丈夫，亚当也傻傻的就吃了。所以所有的成瘾其实会传染的。我觉得这个片子不错，我拿给你。不是有吗？我们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个什么A 片的一个被破获吗？还有呢，还有毒品也是一样，刚开始也是一样传染，大麻也会传染，都会传染，有传染的特质。第二，还有罪疚感。他说那两个人眼睛就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成瘾者其实他们知道的，他们有挣扎，他们有羞愧感的。我妈妈对我这么好，可是我还是不断的让她失望，我自己也很痛苦。我那个时候我儿子抽大麻，我老公还跟他下跪，没有用，追求感没有用，追求感大概是一刹那之间，一天两天三天就不见了。于是他们就拿起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那人和妻子听见人的声音，就怎么样？躲避神的面。罪疚感不够，他还会掩盖、假装、欺骗，就有所谓的谎言，而且会躲藏。 会躲起来。我们常常我们在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网络成瘾，我说你就其实有的时候网络游戏成瘾不是成瘾哈，可能就是亲子问题。可是基本上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都会他真的是成瘾到某一个地步，真的会得忧郁症哈。他就把他的房间全部都弄成暗的，躲起来，不肯离开他的房间，躲避耶和华的面，躲藏。所有的成瘾几乎都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什么叫无花果树的叶子？这是我在美国的院子哈，无花果。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大，它一年有两个采季哈，它叶子很大片，但是它一旦枯干的话就立刻掉下来。那无花果树的叶子有什么特色呢？撑不久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任何的遮盖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经不起环境的考验。瘾是隐藏的疾病，也是灵魂的死亡。他们原本是好人，却因为错误的选择染上各种成瘾，而成为什么死的活人。而不是这样拿手机这样子过马路不小心被撞到，死的活人。毒品更不用讲，但是这些人他是自讨苦吃，罪有应得。但是有另外一种人，他也尝到了苦果，因为他不是出于他的选择，他是没有办法。例如冤枉啊，又不是我的问题。健康，我就不小心得了癌症，得癌症不是我所要的，可是我就是得了。譬如外遇，配偶外遇，我当初选他，你选他是你自己选的哈，可是他外遇也不是我的选择啊。我配偶喝酗酒也不是我的选择，我孩子吸毒悖逆混帮派，我也不想这样子啦。我们在生小孩养育孩子的时候并不希望他堕落啊，那不是我要的选择啊。很多家长其实是很好的父母，他们都尽力了。我也常常这样问我自己，我说我是很尽力的母亲。我们婚姻虽然不是那么美满哈，但是基本上我们爸爸妈妈我们各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孩子，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孩子升学压力痛苦才会移民啊。可是没有想到在那边就碰到大麻合法化，刚开始大麻，后来就是海洛因。孩子的悖逆，觉得好像我不认识他了，可是孩子会告诉我说，妈妈，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沉沦那又怎样。我们觉得这是他的选择，可是必须要我来背负这个苦难。还有家庭的问题，很多原生家庭不是那么美好哈。爸爸入狱，妈妈吸毒。美国副总统叫 J.D. Vance， J.D. 他原来他的原生家庭就是非常糟糕，妈妈吸毒，爸爸是谁都不知道，爸爸是谁都不知道，他要祖父母养大的，他也是面临到人生的苦难啊。这不是我的选择啊，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我的父母啊，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父母。我爸妈妈就是一个吸毒的人，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他有碰到他的人生的黑暗面啊，还有亲人过世，也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那面对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我们该如何面对？当我帮助小孩，或是他自己也很努力了哈，我的儿子他后来康复了。那康复了以后，我就跟神祷告，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与我同在，我的孩子现在恢复，然后我知道这也是未来的灾难，那我应该要做什么？我那时候刚从神学院毕业，神就给我一句话，在出埃及记三章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
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这边有两个他们，第一个他们就是成瘾者，他被瘾所辖制了，所发出的哀声。他们有哀声，但他们有痛苦吗？不一定哈。而且吸毒，他觉得吸毒很快乐啊，酒醉很懵啊，但他被辖制。但是有一种人，他是永远在黑暗中的，他没有这个舒缓，就是让他舒缓的时刻。这就是什么？家属，就是第二个他们，他们的痛苦。家属无时无刻不在痛苦边缘中。很多人来找我的其实不是个案，都是家属，没有例外，大部分都是家属，不是太太先生，要么就是绝大多数都是父母。 主啊，我要怎么样帮助这些成瘾者跟家属。
好，那我们先停在了这里。
我觉得他讲的真的非常的，就是又很符合圣经，然后又给人很大的一种希望感。因为我们也知道成瘾者其实很多是有就是所谓的家庭遗传，因为它不是像疾病这样真正的那种好像基因上面有什么缺陷然后遗传下来，而是说比如说你的父母酗酒或者你的父母吸毒，你可能也会这样。就像他也提到惠妮休斯顿的女儿也是跟他妈妈 一模一样的死法，其实他有一个家庭性在里面。那我觉得你一旦有了神的这个未来的目光，他提到这个未来目光永恒的眼光，那你首先知道这件事情它像是就是 family curse, generational curse, 这个东西神是愿意去打破的，你不再会必须陷在这个里边说我爸妈做了什么样的错事我也会怎么怎么怎么样，它有一个对错的部分很清晰的画出来，而且它那个未来的眼光是给你希望说神愿意带你走出这个困境的，也许会你确实可能需要非常多的帮助，需非常多的困难，你可能会有一个过程，但是这是神肯定愿意做的心意，我们是可以倚靠在这个上面去走的。所以他说未来的目光来面对一个错误的选择也好，一个不是自己的选择的也好的一个苦难，我觉得对 general 基督徒都是非常非常鼓励和有希望的信息，那当然尤其对成瘾者。
对，而且一直不停的反复强调，就是他是一个无法自己做出选择的一个病人的一个状态，就一直是一个爱的一个眼光去看待这些人，然后也是一个极大的感同身受的怜悯去体察上瘾者周围的家人的，能够感觉出来就是两方都很痛苦。特别是有意识的那一方，就是照顾者，照顾上瘾者的那些家人更痛苦。
对，
挺沉重的。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听到他说我儿子现在至少目前都是成功的，我觉得真的也很为他高兴，然后也觉得神给了他这么大的使命，就求神继续使用他。
而且也真的是觉得我们做这个上瘾系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总是觉得诶，我周围没有这些人啊，但是就即便它不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它是那万分之一的那个事件，那万分之一的那个人他的那整个家人承载的是有多痛苦，多想要得到一个拯救，多想要得到一个解法，即便是帮助那万分之一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意义无比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王老师因为神给他的这个感动让他走到了这条施工的路上。接下来的一个分享，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下一期再继续和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此为止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见咯。
下期见。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你想扛疲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化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 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而人并不是这样，也想看疲惫风吹散。